现在这个特别的正道要由中传道来带出他这个非常我相信是令人感动的主题，走出生命的红海。我们将时间交给传道。
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分享神的话，分享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经历，也分享上帝给我的诗歌。等一下我会把我自己生命的故事用四首诗歌很简单的带过。那我想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主题，走出生命的红海，这是我今天为大家在上帝透过上帝给我的带领为大家预备的主题。那这张照片是我2006年结婚婚纱照拍的，那时候刚离开平基，然后肉体很丰盛啊，就是长得很肉，但是心里除了结婚的喜悦之外，对未来的道路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疑惑。好，那我2004年就在平基有配搭的侍奉，在2004年之前我是在伊甸基金会的喜乐合唱团。好，那我是一出生就看不见，全台湾有这个6万多人看不见，那 12.5 是天生，87.5 是后天，那我就是那个 12.5。 好，大家可以想是先天比较看起来比较需要怜悯还是后天啊，这个每个人答案不一样。好，那我小学读的是一般的融合教育，就是读一般的小学，国高中读的是特教学校启明学校，大学读的是中国文化大学音乐系，主修声乐，副修钢琴。那毕业之后呢，经过十几年我又去念了社工，育达科技大学的社工系。好，那大家看上这张照片，好，那我想大家现在看了这张照片之后，您可以闭上您的双眼，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这张照片是我站在海边，我们的摄影师他也是一位主内的弟兄，那时候他看出我的心境，他除了我这结婚当中的喜悦之外，我对人生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疑惑。那我想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一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在学习两件事情，或者是在做两个意念，有两个很强烈的动机在你心里面。第一个是我们在寻找，寻找什么？寻找上帝，寻找自己的价值。第二个，我们在选择，选择什么？选择我们所筹算的道路，或者是选择上帝要你我走的道路。如果我们的第一步，也就是寻找没有做好，没有找到上帝，或者是没有找到你起初被造的那个价值，我们就会失去选择的能力。就好像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的经文一样，上帝总是很奇妙用他的方式，但是当上帝用他的方式要定义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今天早晨你自己的话，你自己的诗歌，好叫我们再一次明白，主啊，我们是你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是你用最大最大最大的那样子恩典所拯救回来的。主啊，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再一次定睛在你的爱身上，帮助我们不要看清自己，再一次明白上帝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那极大美好的计划跟心意。谢谢主耶稣，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你纪念孩子在你面前的侍奉，帮助弟兄姊妹在听的过程当中，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实的再一次今天早晨经历到你自己。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扬在这蓝天海下，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啊，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他就是主耶稣。
这是我20岁为自己写的歌。那时候我的父母离异，我对家有很深的渴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寻找自己、寻找上帝的路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是有一个很深家的期待，盼望这首《想家》这首诗歌能够在寻找之后帮你找到上帝的家。
有人说家是避风港，我却以为那是谎话。曾经盼望，曾经欣赏，我的心飘飘荡荡，用微笑代替坚强，泪水悄悄挣脱眼眶。你送给我一双翅膀，可以带着我去寻找我的家。我要张开眼，看看你的模样，我要举起手，拥抱每一个希望。我要抬起头，仰望美丽天堂，在主爱中寻找永恒的家乡，在主爱中寻找永恒的家属失恋和痛苦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每当我灰心失望、完全无助的时候，主耶稣就告诉我恩典够用，信息进入我心中，圣灵在指引我，在百般试炼中当大喜乐，因为他已告诉我恩典够用。 我用，只要是他的恩典是够我用。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凄美，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好，这是我在成长的历程当中，因为我的香莲师母说不能讲超过50分钟啊，所以我要控制一下啊，要不然这2小时也会讲不完啊。好，那这我相信，这几首诗歌都是我们共同的诗歌。好，那在刚才看的那张第一张照片哈，这个真的蛮有意思哈，就是有时候哈，人家说心宽体胖啊，那还真是不一定哈。我那时候我来平基第一次来平基服侍的时候，来的时候是78公斤，然后3年后离开是96公斤，大家应该有印象啊。那时候因为屏东啊，在那个2004-05那时候，满街跑的那个火烤，怎么样？还有那个99块火锅吃到饱，啊，大概超过40岁以上，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好，这样，好，那个，你知道那个是那个99块火锅吃到饱，那是多么诱人的恩典啊！啊，所以啊，就每个礼拜来，每个礼拜都吃。然后有一次我就觉得，哎，怎么好像自己变得很沉重，然后我去那个。医院啊，服侍的时候顺便去量体重，然后那个香莲师母说：“你96公斤呢。”顿时间呢，脑袋停止啊，卡住哈、啊，所以，但是那时候呢，就会离开，是等一下我会讲哈、啊。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哈、啊，这个大纲的第一个部分哈，上帝早已用自己的这个方法带领他的选民脱离埃及。其实上帝要救我们哈，其实他早就定好。你看出埃及记的第14章，好3到4节，我们刚才读过的那个经文哈。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来读一次，预备，请。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埃及用奴了。” 旷野把他们困住了，然后他到了心刚硬，他要纵滚他们，我便在法老汉他同得荣耀，埃及人也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好，上帝用很奇妙的方法，其实在这段经文之前讲的是十灾啊，大家我觉得我们静心会平静的同工还有弟兄姊妹很特别，我们的圣经读的都很熟，感谢信武传道还有义贤传道还有各位执事们这么看重神的话，然后大家对圣经都很熟，而且刚才在听那个崇山哥在那个领会的时候，哇，他念那个圣经还有那个抑扬顿挫，然后还加入了很多个人的情感在里面哎呀，这个以后我们进行会可以每天做一个那个灵修教材配上音乐那放在那个网络上面大家会有很多的收获这样子因为我们教会有好多的这个神国的精兵感谢主。好，来，那我们看下一章这是上帝起初对我的带领。2004年，因为当时候的董事长刘侃董事长邀我来安宁病房唱歌，那因为今天安宁病房唱歌不能拍照嘛，对不对？他事后也只好在门诊拍一下那时候去安宁病房唱歌，其实对我来说人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我2000年信主然后2001年受洗，换句话说是2000年就绝志了然后拖了一年才受洗，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在喜乐合唱团里面侍奉，然后呢很多弟兄姊妹呢都不认识我，因为去喜乐服事嘛，那不是每个礼拜都要到别的教会去的吗？去分享去帮伊甸基金会还要募款所以感觉上是基督徒可是没有家呢，没有属灵的家，每个教会都是我们属灵的家，然后就走了，也就不是我家了所以那种感觉并不是很好，也就在那时候我也有来平静那时候信我哥那时候很年轻，应该没有记得好。那2004年，刘侃董事长邀我来安宁病房服侍这群即将离开这世界的安宁病人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心里是心里很多 OS， 只是因为那时候他也是伊甸的董事，他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来了。那时候进入病房的时候，刘董还有那时候的护理长跟我讲说，现在躺在你前面的是一个罹患骨癌末期的病友。他有三个女儿，最大的15岁，最小的11岁。我听到这样子一个他的基本的一个背景之后，我心里非常的难受，觉得突然想到我自己，如果说我是那位爸爸，我要离开这个世界，我要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闭上双眼，因为孩子都还这么小，我还来不及看他们长大我就离开，所以他的心里会有多么的无奈，多么的悲叹，多么的恐慌。所以我选唱的这首那是无力抵外戏名今天没有时间唱，因为真的只有50分钟，我不能唱下次有机会唱好吧那我唱完这首诗歌之后，我在一面唱的时候，我眼泪就不停的流下来。那时候正好阿瑞传道要出唱片，出唱片了，不是出福音专辑。那时候我准备出一张商业专辑，制作人是李宗盛老师这也是40岁以上才知道的那主打歌录好了，然后形象照也拍好。那个形象照，那之前有传给那个有加我 line 的，像那个传那个信武哥，还有那个怡宏哥加 line 就知道那个那张。那个我 LINE 上面那个照片就是那时候拍的形象照然后当我来平基在安宁病房唱完歌的唱歌的当下，我心里就有很深很深的触动。那唱完歌出来，然后回去嘛，回到台北去第二天收到了那个那位病友他写了一个很短的短简，他透过刘董念给我听。他说：“谢谢你愿意来这个我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唱歌给我听， 一个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什么都不能给你，我什么都不能给你，但是我透过你的歌，我听到了爱，我发现到有一个很奇妙的力量告诉我一件事情，我的小孩子会有人照顾。那我收到这个短简，然后护理长跟我说，他说在安宁病房服侍啊那么久啊，刘董也跟我讲说他从来没有看过病人听完诗歌脸上会露出那种感动的泪水，然后他本来很愁苦的脸庞啊，瞬时间就变成了这个、就有点绽放出安慰的笑容。所以那时候我心里很冲击很大，就是我要做什么。好，那当然就开始就在评级开始有些配搭的侍奉，但是还是忘不了世界的一切一切啊、哦。那当然在那时候我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因为刘董跟我说，他说阿瑞，你的声音你的生命要献给上帝，你唱歌不是表演，而是唱歌让别人听见福音，听到上帝在你身上奇妙的带领，以至于他愿意去认识这位伟大奇妙的神。他告诉我，你的声音要献给上帝，不是献给自己。那我回去当然有祷告了一段时间，后来放弃了唱片的合约，好，那开始从事福音歌手的工作。那也在那个时候存款最低的时候认识了香莲师母，好好，那不是有人说嘛，那个存款最低的时候他愿意跟你就是真的嘛，好吧，这不是我说的哈、啊，这个是很多那个这个婚姻专家说的哈、啊，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在评级服侍。可是两三年后呢，因为要结婚嘛，要结婚要买房子，重点是要买房子，然后觉得那时候还是忘不了台北，台北的诱惑很大的、啊。你知道我那时候大学毕业之后，大学啦，大学因为父母离异，我在木船西餐厅打工，半工半读，白天要读书，晚上要去木船唱歌来赚学费，因为我的学费是必须自己去负担的哈。啊，有这个也是40岁以上的青年人就可以听知道有木船这家餐厅哈。那时候我开始我。民国85年、86年，那时候其实收入很好，一个月85000。那个唱歌一小时只有800啦，可是我的小费是超高的哈。但是你知道，赚得多就花得多啊，你要公关，你要应酬啊，啊，那就那也就是变月光族哈，那就不谈哈。啊，所以来平基服侍，我很喜乐，但是我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要这个？回台北去。好，所以下一页这段经文诗篇是我那时候来评级上帝给我的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栽在溪水旁，是我们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个栽啊，不是我们做，并不是上，不是我们自己的肉体血去做，是上帝。他说，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栽在溪水旁，他就会按时候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是谁结啊？啊，上帝结，不是我们结啊，哈。所以我们并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但是那时候我错解了这段经文，我虽然有这种感动，可是我并没有很知道说按时候结果子。可是在医院的工作，觉得结的果子不多，然后钱也不多啊，所以还是决定回去台北啊，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或者是至少不会比现在差啊，所以我就回台北了。好，上帝也在那时候为我建立家室啊，这张是我们的那个婚纱照，当然还是一样很丰盛有余的身体啊。好，然后下一张是我出的第一张的福音专辑，叫做《天亮》啊，真是很不好意思，因为已经没有了，本来想要带来这个。家里还有一两片呢，上次拿一张放到教会啊，就没得卖了哈，没得分享了，大家就靠自己去复制啊，可以复制没有问题，因为这张专辑是没有上架的，没有上架就是它是透过基金会在做贩售，把收入全部捐给视障者学音乐，你知道阿瑞传道这样卖哈，透过基金会，透过朋友的这样介绍，也是卖了这个很多片呢，12000片。 然后把收入全部捐给视障者学音乐。好，那但也因此这样，我曾经在永达保险经纪人当他们的顾问，他们就是让我成为他们的公益基金会的顾问。好，那长达就七年吧。好，好来，那请看下一张。这张呢是这个我入围广播金钟奖，所以我做了五年的广播，然后入围了两次广播金钟奖，还好没有得奖，因为我发现上去领奖的人每一个都做十年，那我才做第一年就得奖，那我大概不用来屏东了啊，走不出去呀 这个文道有先后，好吧，好来，请看下一页，来，这张是因为阿瑞传道在。台北的工作除了音乐之外，我是生命教育的老师，所以我去过台湾将近1300所的国中小，就是教育做演讲哈，所以社教育部呢就办了一个讲座来鼓励我，没有钱还要叫我现场唱三首歌，真假难弄哈，啊，这好来，请看下一页，然后这是台中市，我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台中幸福城市的代言人，我签约跟他签到2022年。好，大家上网搜寻有一首歌叫做《爱在每个角落》，爱在每个角落，其实那是一首福音歌，我把它写，竟然就是把它写成这样子一个，然后送给台中市。好，那还找得到哦，还找得到，《爱在每个角落》。好，那这个是记者会，我跟那个当时候的市长合照，哈，很风光，对不对？人生就是这样啊，那时候觉得自己好了不起哦啊，但是上帝更了不起。好，也就这么这样子做，然后上帝为我们打造了一个梦想的家哈。阿瑞传道来屏东服事前，我在苗栗有一个房子是五层楼的，然后有很大的中庭，然后周遭是因为是从化区，车辆很少，生态很好，我还可以自己出去外面跑步，都不会有车来，很安全。好，只要不要自己跌倒就好啊。那这张照片是我们两个女儿跟朋友在这个我们新家的中庭啊，玩得很开心。然后再看下一页，这是我们家老大啊，就是家爱，他在客厅，我们家客厅教我们家妹妹数数哈。好，那上帝为我，这是我一直期待，从小一直期待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家，因为我从小你知道，阿瑞传道来屏东啊，这样从这样搬啊，从我小学开始算，不算宿舍哦，不算宿舍，我搬家就搬了13次，所以要搬家呢，你问我绝对可以成为顾问，而且你们可以问师母，搬家不是只有他搬啊，他整理我要搬呢，啊，那个很重的哈。那我很有经验啊，所以我对那个家里的整理很有经验啊。那这个有时候口说无凭嘛，啊，大家来参观我们家就知道了。哈哈好，那我一直很希望有这样一个透天的房子，然后让孩子在一个很大很无忧无虑的环境当中长大。可是上帝不一定这样想，好，所以上帝带领你的方法很特别。我们回去这个家，住那个家住三年半就来屏东，好，那。十月份要回去苗栗，准备要把它给出售掉。好，那两个小朋友心里还在有点不舍。我们自己当然也会不舍，也不要做小孩子哈。但是上帝很奇妙，那透过下一本书，这一页哈，这本书，啊，这本书是我的第一本著作，《致盲人们》，它是有21篇的励志福音故事在里面。那这本书你是在。还是有上架的，你是找得到了哈。那也曾经在博客来还有金石堂的那个销售里面都排到第一名过啊，心灵励志类。好，现在你要买博客来还买得到，就是网络购书还买得到，还有成品卖完了，金石堂他自己都快没有了哈。好，哈哈，不好意思。好，来下一页。这一页就是上帝再一次呼召我来屏基的一个经文。那时候三年多了，在苗栗住了三年嘛，然后就是其实去年上帝就要带我来，但是就利用各种理由哈，砍拖啦，推拖啦，啊，院长，我还没有我功课还没有做完哈，啊，这个下太太还没有毕业，然后小朋友还没人带，找那个理由都还蛮那个 蛮人家说蛮什么的啊啊，一个字的啊，好嘞。然后那院长他们也知道说我的为难啊，就好像在你就在最多一年这样子啊啊，我们就在又在推拖拉了一年这样子啊。好嘞，那这段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都很熟悉。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就是当时候的亚伯兰，现在的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这个很重要，本地。本族附加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当如果你对这段经文很熟，当耶和华上帝这样子呼召亚伯兰的时候，那其实很奇妙，他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如果我们再把这段经文再往后看了，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亚伯兰到了那个地方啊，迦南，他发现那边有人啊。好，那经文很这个叫做淡然的带过去哈、啊。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上帝要你到你一个地方去，就带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就那里有人，他不是你可以发挥的舞台，他不是你可以去做的事情，或是当不是你可以去享受的地方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想上帝？上帝，你是在跟我开什么玩笑？好，我那时候心里想，上帝，你真的要带我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这个地方去吗？那这边我也没房子，那我要干嘛？那我的小孩子的未来要怎么办？我到这边举目无亲呐、啊，真的举目无亲。在屏东啊，除了认识平基，除了认识院长跟刘顾问之外，哇，真的是实在是没有人可以认识啊！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就要来这边。那时候心里的恐惧跟压力很大，当然还有更多的恐惧，不只是这个。那等一下后面我会说。那我们请看下一页来讲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大纲。好，迈向迦南美地的旅程中，我们需要静默与信靠，才不会在旷野生命的泥淖中无奈被迫去选择次要的生活。好，等一下我们复习大纲的时候，这个后面这一句就不怕说一下了，这太长。但是我想跟各位讲的是，其实上帝在为我们预备，他用他自己的方法在我们为我们预备。就像我们的新堂，从阿瑞传道七月开始来教会，我听了很多同工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你会发现其实上帝要建一个他自己的殿，他要给你一个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祝福，他会用他的方法，他绝对不会用世界或者是我们想好的方法。那如果我们想得到，上帝就不用做了，对不对？他也就不叫上帝了。上帝用的方法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像当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奴隶做了很久，埃及法老王苦待他们，他们一直想脱离，可是一直没有办法。最后上帝用了十灾告诉法老王说，以色列人是我的选民，你不可以这样对待他们。最后法老王不得不请以色列人离开，这是上帝用的很特别的方法。那今天上帝要用什么样特别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呢？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那我们请看下一页，这段这个是经文，来你看看，这个是出埃及记当中，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的一到三十一节，大部分都在阐述比较正向比较正面上帝如何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只有这两节，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它是讲人内在的感受。当我们遇到了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内在的感受，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奇妙。你会发现圣经它所反映出来的话，它的以色列人即使是他是上帝的选民，他一样的软弱。他们对摩西说啊，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埃及死在这边干什么？ 啊，那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还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对照我们的生命，您看下一页，旷野生命，什么叫做旷野的生命？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新堂在还没有盖之前，中传道相信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从几次教会的经历，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当中，我们心里其实是走在旷野，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走在旷野。所以你看，在旷野的生命当中，它会有哪些症状？失去选择的能力，然后举棋不定。因为你举棋不定嘛，你当然就会觉得说啊，好像左边也不错，好像右边也不错。就像当初我想要来平基服事之前，我很害怕，很向往这样子一个可以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然后可以专心侍奉神，而且服侍我那块心里最痛的、最在乎的那个部分，就是病人。因为我从小在医院长大，我很了解照顾者还有病友在住院期间的那种痛以及那种无奈，你怎么治疗他都会有疑虑，你要给他用药他会担心过量，不给他用药他担心不会好。所以人在痛苦当中，我们会失去选择的能力，原因当然就是对过去生活的眷恋。就像我一样，我自己觉得苗栗的生活非常的好，因为真的是自己的房子又新又大，然后离高铁又很近，离小学姐姐上学的学校也很近，我都可以牵她去上学，中午还可以帮她送便当。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成为神重用的器皿，上帝会用各种的方式，会有不同的生活的形态，让我们去陶塑我们，去雕塑我们成为他的样子。那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寻找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道路这段路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叫做身份危机。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上帝其实从起初就定义他用他自己的像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但是我们却常常在各种生活艰难困苦当中啊，哎呀，这个忘记了失去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神的选民，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常常会忘记，所以常常产生那个身份危机。就像以色列百姓一样，当他们要走到红海，他要过的时候，他发现前面是海，后面是什么？法老的追兵啊，这是什么？腹背受敌。腹背受敌很难过啊，腹背受敌是什么？那我该往哪边呢？当我们腹背受敌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抱怨啊。因为死在红海，死在旷野，还不如回去服侍埃及人当奴隶，苟延残喘的生活总是比死好嘛，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不要我们苟延残喘，他要我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是他用重价赎回来的，我们是圣洁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创造那个美好形象的计划。可是往往在苦难当中，在困难当中，我们很容易因为环境会给我们限制，环境会给我们框架。就像我在医院服侍这3个月了，我发现我们同工都好辛苦，我常常感谢神，医院有好多好多优秀而且沉默的同工啊，他优秀啊，沉默，然后到最后变成忧郁沉默，我不讲了，因为我讲我就会变成异类，我讲可能会失去这个服侍的舞台，
那同样的，在教会服侍，我们会不会这样？会啊，你不要告诉我不会啊，不会啊，这就不叫教会了啊！教会是一群罪人聚集，蒙神恩典，再一次被神拣选使用的祭司，阿们吗？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罪是合理的，是不要怕丢脸啊！我们不要觉得有罪或是做错了很丢脸，那丢脸是什么？我做错了，我们还继续做错下去啊！但是呢，上帝也容许啊！你看那以色列人还过红海的时候，你再看圣经下去啊！哎呀，那你错的可离谱了嘞，一直错下去，说到最后，上帝用他自己的独生子来拯救我们，所以。感谢主，你也不要担心，因为一直错下去，上帝帮我们担啊，对不对？感谢主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生命经历到像埃及、像以色列人、像他们要过红海之前，埃及人追到他们，我们宁可回去服侍，我们宁可为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一个为奴的心态。是你要靠近十字架，要明白上帝的救恩，一个很大的绊脚石。所以我们必须祷告，求神挪去这样子一个卑微的心态，特别是身心障碍者啊！你想到卑微，我可卑微了。我们那时候大学要自我介绍，勤恩师母应该很知道哈。他全班呐、啊，你知道读音乐系人都很有钱呐、啊，真的、啊。我听那个。他们那个打那个那时候民国84年念文化对不对？那时候啊，就很多人有手机，我们班上都有手机。84年那时候用中华电信手机，一个月至少我记得月租费是600，对不对？应该啦，还是1300，不知道。然后读音乐系人呢，香水喷得特别香啊，啊，因为就有钱嘛，然后每个人手上都有车钥匙。啊，自我介绍，我想说，啊，我这卡剩什么卡啊？马卡还是罗迪卡，我唔知呢。然后，因为我又是一号，很奇怪。我从小学到大学，通通都一号，是不是看不见就要一号啊？哎，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哈、啊，好烦呢。然后就觉得很叉叉叉这样子。然后每次说我要第一个介绍，那你在启明学校第一个介绍可以啊？你也就大家都一样嘛，对不对？然后大学的时候啊。第一个介绍老师，我可以跳过吗？老师看我好像有点不行这样子，就让我跳过。然后听大家讲什么光人毕业的啦，啊，还有那个师大附中的啦，成功中高中的啦，啊，松山高中的啦，啊，金美女中的啦，哈，他怎么一个一个都比我厉害啊？我是启明学校的，我怎么讲啊？他讲不出口。然后呢，你知道吗？大家都轮完了，而且哦，好丰富哦，每个人都高中就学音乐，那你知道吗？我高中的音乐、国中的音乐都在启明学校学，一个礼拜只有10分钟哎。情人师母不晓得10分钟能学什么了哈，哆来咪发嗦吧，不夸张哎，那时候我的琴啊，如果对比啊，我们的强哥啊，那时候比我弹就是有些他现在这种程度啊，我那时候根本是望其项背，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强哥很厉害啊！这个不用看谱，我终于在教会找到一个不用看谱跟我一样的人了，感谢主！好啊，这个10分钟啊，要去读，要考试，所以你知道我只能考声乐，因为钢琴呢实在对我来说太难了，要背的谱太多，所以当时糊里糊涂就老师说能考个声乐吧。那时候我的第一志愿不是什么啊，不是。不是文化大学音乐系，是师大特教系。为什么？铁饭碗啊，出来毕业之后就一定有工作，盲人教盲人啊，多好 啊！可是那时候因为不好，高三那年爸爸妈妈离婚，然后考试心情大受影响。还好感谢主有准备数科去考试，结果数科考得很高。我数科唱那个《O Sole Mio》，哦，说。中文叫做意大利文叫做 O Sole Mio， 国语翻成那个不那个正确的翻法叫做可爱的阳光。然后
那个你可以用另外的翻，他说我瘦了没有？我瘦了没有？我瘦了没有？好，谢谢。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这样糊里糊涂考上，然后就要自我介绍，哇，好尴尬。最后还是轮到我了，我只好畏畏缩缩的站起来，我说：“大家好，我是钟兴瑞，钟兴号的钟兴，然后瑞是聪明睿智的瑞，右边还要加一个右，因为我看不到，我的名字很难写。爸爸妈妈说难一点没关系，因为越难越好，别人会把我记得。那你们可以不用把我记得，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可以给你们的。我唯一的心愿是我大学可以不要被荡光，不要被恶意，然后可以顺利毕业，让我爸爸妈妈的名不要蒙羞。”我讲完之后，全班同学站起来给我鼓掌。那我一开始觉得那是同情的掌声，但是他们拍了快要两分钟，就是这个掌声支撑着我半工半读走完了大学四年。我毕业的时候是我们声乐组第一名，只有第一名才可以跟 orchestra， 就是跟那个交响乐在国家音乐厅开演唱会，有一首独唱的机会。然后我做到，然后因为爸爸妈妈离婚了嘛，邀请他们来，我还要精心设计，一个坐三楼，一个坐四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苦难中千万不要忘记，上帝有他特别的方法要拯救我们。好，那上帝带我来平溪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看一下哈，这张是我，因为信武哥说他有看我自己走路，我也有看过师母带我走路上班过了。你知道从我现在住在胜利之家啊、哦，你知道从胜利之家要走到平溪啊，上两个礼拜不是在那个施工吗？哎呦我的天哪，那个真难走啊！我走在那个慢车，这张照是因为师母说我们不能拍太惊悚的，因为在路上呢，万一你要被撞到，我还要救你，那我要就拍照，就要救你哈、啊，所以这个有点麻烦，所以我们就选的车没那么多的时候，这样做一个图给大家看哈。哦你知道呢？那天这施工，我这一走，因为它的左右两边都排满了，对不对？我是要走到慢车道，然后那车子就叭叭叭一直扒我，然后从我旁边就咻咻咻咻过，而且插着我的肩。哦，我都说主啊，你要把我接去了吗？平溪虽然急诊是很近，你也不要这样嘛，好吧？而且那时候其实心里很大的压力，一来之后发现这跟我想象的怎么不一样啊？怎么路这么难走？虽然只有300公尺，有时候我自己走哈、啊，如果师母带我走，有时候不用五分钟就到了。可是如果我自己走，那个车啊，如果又停出来，特别在全联有没有？大连路的全联要过瑞光路口那个全联有没有？那个不是停慢车道，还有时候会并排，那我就要走到快要到那个双黄线才能绕过那台车。好，我随时都觉得自己生命会不见哦。那种感觉是很不好的哈啊，所以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觉得跟我自己想象怎么不一样？马路如虎口，那所以我每天上班我都祷告说啊，如果你要使用我，你就保守我，让我可以平安的走到医院。如果你真的要把我接走，不要让我那么痛苦，好不好？好，来啊，请看下一页。好，这张是我小时候带着我们这个老大加爱走路哈、啊、去买东西。好，你看那路上还有什么？那施工啊。我其实要带他出门，我挣扎很久，你知不知道？真的挣扎很久，觉得说要带吗？就看不到，可不可以都让师母带就好？但是其实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爸爸不能缺席哈。所以我做一个自己的突破，不是怕别人笑我是瞎子，是怕别人笑我的女儿，她有一个瞎子的父亲，这是我的难处。当时候心里难过哈，好，再下一张是我背着我们家老二，因为那时候老大开始去上一些团体课，然后我们要他说在住在淡水马街那边，然后他们在台北市上课，上完之后就约在台北市吃饭，那总不能师母再回来带我们，所以我就自己背着他坐捷运去。然后你知道我自己带这个小孩子出门啊哈，好，或者是我走在医院里面呢，哈，最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这几张照片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家人的这个同事会压力，还有包含弟兄姊妹，谢谢你们接纳我们家。哪天你们就是我说我是屏东浸信会，然后我走在前面，然后如果一个人拿着手杖，没有人带我，你们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哎呦，你的传道带我给你抓啦！啊，信我哥就受伤了，啊，不是不给我抓啦，是伊无爱给我抓啦。好，这是我来屏东啊最常遇到的问题。有一次我走在大连路上，那个卖那个锦记霸丸， 他说：“哎，为什么老婆不带你？”我说：“他为什么要带我？不是我上班，不是他上班。”他大家其实都会有一个期待，看不见，是不是？大家一定要带我。然后我觉得我们教会很感谢神的、啊，不晓得大家是不敢带我，还是说觉得我很厉害、啊、来这边哦，反正我就自己乱。师母没有带我，我就自己晃来晃去，大家也都很放心。感谢主，弟兄姊妹的信心果然不一样啊！荣耀归给上帝啊！啊，这好，来，请看下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家老大哈，在这个出生之后就住 NBC 哈。这也是我来医院，是不是来平基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参考点啊？因为靠医院比较近哦，照顾起来比较方便啊，这是一个点。那因为它真的，它是一个小肠，有比较狭窄，而且又转弯转的方向跟大家不一样，所以它很容易呕吐，而且吐不是吐食物，是吐胆汁。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大家看，那实在太恶了哈。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过去所走过的路。我要来平基服事前，这些难处一样一样都还是会浮现，但是上帝很奇妙，他透过下一页哈，他透过上帝爱我们拯救我们的方法真的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你难以想象的是，上帝为了救我们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哪一个神是这样？没有啊。我们知道世界上只有独一真神，基督教是一个这个道成肉身的宗教，那我们一般听到就叫肉身成道。哎呀，你有好行为，帮你盖个石头，帮你盖个铜匠，然后帮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都是因为的好行为而成的。我基督教说的是，我们不是那些偶像嘛，哈。所以上帝的爱我们的方法非常的奇妙，因为他用他自己独生爱子的宝血挽回了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是很奇妙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在你心里面你是相信他的，那你有什么事情好担心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经文，我们也非常的熟悉，上帝救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特别。好，从这边，从出埃及记的16节开始，一直到18节，从16节开始一直到18节，上帝用了一个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带领他的选民，让他们走在干地当中。哇，这个我们不用特别去解释，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是，那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除了我们知道标准的答案，他爱我们之外，那上帝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他要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得到他的荣耀，还有他要让我们知道，他要向世人告诉世人一件事情，当我们愿意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上帝的全能才可以向世人展现。所以我们不怕，不需要隐藏我们自己的软弱，成为一个神重用的器皿，或者是一个能够被神祝福的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学会一件事情，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夸我们的软弱，我们反而要夸我们的软弱，因为好叫基督的能力可以覆庇我们。好，下一张照片是我在二喜，有去过医院的同工就知道，这是二喜的门口。你知道我去医院服侍啊，第一个要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啊，这个去病房啊，我进去啊，是病人比较危险还是我比较危险？啊，你会羞愧不？啊，唱歌很好听啊，那也会讲啊，啊，那问题就卡在要怎么去啊？为了这个怎么去啊？挣扎很久。我可以，其实同工们，你有空来医院当志工，或是陪我去，或是跟我去。现在你可以跟我去。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在团队里面服侍，不是我行不行，而是大家行不行。感谢主，好，亲爱的弟兄姊妹， 盼望今天这后面这一段，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教会大楼新建了，教育大楼好漂亮，它根本就是屏东的地标。上帝给了我们这么样一个这么富丽堂皇、华美的会堂教育大楼，上帝绝对不是让我们坐在这边每天看，哇，好漂亮哦，拍拍照、打卡、烤肉，不是这样，绝对不会是，那就不用了，真的不用了。上帝要我们的是什么？是透过这个教会让人看见，虽然我们过去有好多好多让我们破碎、痛彻心扉的经历，但是上帝就使用这些经历来帮助跟我们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同工是什么意思？同心合意的工作，同心合意，把上帝摆在面前。所以在平基我来这三个月，虽然困难重重，有时候啊，病人都比同工相信我，哦，你来了，他不会担心我会撞到，他说你能来屏东你就不会撞到啊。那同工比较担心，哎呦，撞到别人哦，别人会不会有不好的观感，对我们医院会不会有不好的感受，这些都很合理。我再说一次，阿瑞传道没有抱怨，这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爱会产生担心。但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把我们的担心坦然无惧的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夸我们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同工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不是我行哦，是大家行不行，我们要脚步一致啊。那个两人三脚有玩过哈？他下一张这个是老奶奶祈祷的手哈，那是布满皱纹，有时候皱纹是一种风霜的累积。祷告是最有用的，祷告不是自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阿瑞传道很多时候不想祷告，当我抱着我吐到已经没有力气哭的家爱要坐救护车到医院急诊的时候，我真的很难祷告，因为我觉得上帝为什么让我走这些路。我不是告诉大家你可以抱怨，而是我们要先接受这些生命当中的苦情，它都是一个过程，将来上帝要利用你这些苦情来帮助那些跟你一样的人。所以这是你的资产，当我们走过这么多苦的时候，这是你的资产。当我们屏东浸信会这20年来，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高山低谷，看见云上的太阳，我们也走在黑暗当中，我们也走在流泪谷当中，但是上帝要透过这些苦难的经历、特殊的经历来告诉世人一件事情，这是我要重用的教会，这是我要重用的弟兄姊妹。好，所以当你受的苦越多，感谢神，你的资产越多，心里的资产越多，因为你更能够体会在苦痛当中人要怎么样去靠近上帝。所以我们要为着感谢，然后汲取圣洁的手来祷告，祷告会带出很多的力量。祷告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不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将你自己最需要、最软弱的事情，还有弟兄姊妹最需要、最软弱的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好，这段经文刚才加拉太书第2章20节我们已经读过了哈，盼望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祷告，因为上帝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好，我们来复习一次今天为大家预备的这个大纲，然后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来，预备，请。上帝早已定义要用自己的方法把领他的选民脱离埃及，迈向迦南美地的旅程中需要静默与信靠才能得着。上帝爱我们， 拯救我们的方法绝对超过我们的想象。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已经在屏东地区为我们预备美好的迦南美地。我们如今要做的是什么？是将我们自己的身体，将我们的心献上，当作活祭。因为上帝他那么爱我们，他把自己给了我们。纵使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经历过教会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上帝仍然爱我们，他没有撇下我们。他透过许多弟兄姊妹的祷告，弟兄姊妹的奉献，让这个美好的教育大楼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知不知道这都是上帝的工作？愿今天的信息能够让我们再一次明白，我们所受的苦情都是有益的。当我们把这些苦情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愿意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愿意告诉耶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这栋教育大楼不但可以让我们在这边每个星期每一天得到上帝的同在之外，更能够让屏东地区许许多多失丧的灵魂看见有耶稣真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我怎能不为主活，因为上帝那么爱我们，我们怎么可以不为他而活。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
我们一起站起来宣告说，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何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因你靠你而立。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
我们请献舞传道来为我们祝福。
我们一同来为自己祷告。是的，当我们听到钟兴瑞传道生命中的见证，神透过他的分享，是不是也在对你说话？是的，神拣选了你，如同拣选了他一样，拣选了他，如同拣选了你一样。难道神只有在他生命中有这样子美好的计划， 但是对我们就没有其他的计划和安排了吗？难道神是这样子一位的上帝吗？所以我要邀请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来为自己祷告。是的，我们要重新立定我们的脚步，在神的面前来思考，主啊，我们的这一生你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安排，请你让我知道。我们的这一生要怎么样子的交在你的手中，被你来使用。过去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一切绝不是突然的，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你来为自己祷告，也透过这段时间我们能够沉浸在神的面前，求神的光、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同开口来为自己祷告，请。
主
啊，是的，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这样子的新锐地传道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来知道主真的是照着你所应许的，凡来到你面前的，你一个也不撇下，一个也不丢弃。也许过去我们的觉得我们自己的人生好苦，没有人可以理解我们，没有人可以体会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听到，原来我们一个最细微的声音，最薄弱的声音，你都听到，你都看见。所以主，我们要来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愿你来拣选，怜悯我们，开恩可怜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一生要来奉献给你，为你所使用。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好，我们再把副歌来唱一遍。
我这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就有神所赐。成本愿意依靠你而立，不怕我有什么潜力，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
阿爸父神，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从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在我们还没有来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先认识了我们。这是多么神圣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么渺小的人你这么看重，我们这么卑微软弱的人你这么愿意来扶持我们。主啊，我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透过钟新锐传道的分享提醒我们，是的，凡来到神面前的，他一个也不撇下，他一个也不丢弃，照着他所应许的，是的，凡来到你面前的都有出路，都有希望。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也深信我们的一生是在你的手中，屏东浸信会的前途也在你的手中。你今天拣选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绝对不是突然的，因为你要在我们身上行奇妙的大事，就好像当年你带领那些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经历旷野的道路，最终的目的是要带领他们进到迦南美地。所以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也是如此，因为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依靠你，来跟随你，相信这教会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比过去更丰盛更丰满。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 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彼此交通，默祷散会。